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败子回头金不换，烧烂黄豆酿醇味，过而能改诚可贵。我们是苦恼的凡夫，所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，但犯过要能改，能改就善莫大焉。不怕你有过，但怕你不改。佛法总是大慈悲，教你忏悔改过自新。坏人你看他是坏，只要一转好了也是很好的人，所谓败子回头金不换。这就好像我们吃的豆腐乳、酱油、醋这些，它的味道为什么那么香那么好呢？它都是要经过一番酶的作用。在大陆到了四月梅雨季节，把黄豆烧烂，然后把它放在圆圆的大蒲器里摊开，摆到湿气重的空房，经过三两天以后，它就发霉，里头长了毛，那个毛长得愈深厚愈好，再放到较干燥的房里让它坏一个月，坏到它干了再拿出来晒太阳，等晒干了再把黄豆碾碎。要做酱油的时候，先把水烧滚，再倒入盐巴，盐巴要下得够咸，同时将碾碎的黄豆倒到咸滚水里或水冲，搅拌好后放到院子里，经过100天的日晒夜露，就是白天给它晒太阳，夜晚也不能盖，给它接露水，经过3-4个月的时间，酱油的香味儿就出来了。说到一个人能改过转好，我就想到过去我在香港，当时啊，喜尘法师有间妙法寺，他有个烧饭的弟子，起了烦恼要走，法师说，明天还有好多人要来吃饭，你明天煮完饭再走吧。弟子说，我要走就是要走，现在就走。法师说，你这样说走就走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，那你就别想回来了。弟子说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你请我我也不回来。结果还没到一个月就跑回来了，一进门就朝喜尘法师面前一跪。法师说，是你说好马不吃回头草的，我这里啊没有回头草给你吃，你一走我又找了烧饭的人，现在没有位置给你干了。没有烧饭的位置干，我可以帮忙看看门劈劈柴呀，做什么事都好。哎，一个人在犯夜食的时候嚣张跋扈到那个样子，现在反而说这话，等到业障过了再回来妙法寺，他这一趟回来乖得很。那个时候常住上差不多有70-80人吃饭，劈柴担水，一切的事情都是他在干。这前面我都讲了，酱油你看它那么香，都是经过一番坏过的，再经过日晒夜露也就转好了。一个人回来还能转好，那就是败子回头金不换。如果回来住着，又像我们外省人讲的，说这个人不睡板单，那就糟糕了。外省人睡觉的床都是铺着草，这个人睡在床上都不能把草睡平板了，也就是说才来个2-3天就要跑，就有这么业障重的人。那是在普通的地方，在我们丛林里当然不能允许，因为那个样子坏了规矩法则，所谓乱草不斩不齐，大众共住，规矩绝对要严厉。对破坏规则的人，对他慈悲是慈悲，但慈悲不要害了人，害了常住，慈悲也是有原则的。妙莲老和尚说故事，天人礼佛鬼鞭尸，精进懈怠 抱不同，人苦持戒究竟乐。佛陀时代，很多比丘修头陀行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。一天晚上，有位比丘在坟墓间坐禅，忽然来了个鬼，那凶恶的样子啊，真是怕人。他不知怎的就挖开了一个坟墓，把里头的死尸拖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根鞭子，对着尸体狠狠地鞭打，一边骂道：这个臭皮囊，奔波急急忙，只知贪快乐，不肯暂回光，举鞭痛恨打，此恨足难忘。原来这个鬼的前身好事不做，净做坏事，一点点都不知道回光返照，别人那么精进修善，他就懒惰懈怠，使他遭恶报，堕在鬼道里受苦。他因为这个身体造恶，让他受苦，所以来鞭打他。这个时候，又下来一个天人，对着一座坟墓散花礼拜，一面拜一面说：汝是前生我，特来向你拜，谢汝惜勤苦，我今多快哉，宝衣随念至，玉石自然来。他因为这个尸骨生前精进守戒，死后升天享福，所以特来顶礼奉香花，多谢他生前勤劳，不怕吃苦，在世间尽做好事，如今升到天上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享受衣食自然之快乐，非常的如意自在。五戒全才能保住人身，十善俱全才能升天。不过我们念佛人啊，要以念佛持戒的功德回向西方，天上千万去不得，在人间富贵学道都难了，何况天上呢？天上那个五欲啊，最令人昏迷，而且天福一享尽，五衰相现，还是要堕落，那个乐不究竟。你看这个天人，因为前世勤苦修行，感得升天这种福报，所以在人间行道利益人虽然劳苦，但这个苦啊有代价，不是白费的。像大家来山上受戒打佛七也好辛苦，可是辛苦是辛苦，此身报尽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是多么快乐啊。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每天早上都到十万亿佛国土散花供养诸佛。弥陀经上不是说吗？常以清淡各以衣葛成众妙花，供养他方十万亿佛。西方极乐世界那个花呀，用不着你拿钱买，阿弥陀佛大愿中有讲吗？我的国土若有菩萨想到他方世界供养诸佛，要什么供具自然都有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到十万亿佛国土散花，如果回到娑婆世界来，看到你那个坟墓啊，也要顺便散一些花。谢谢你到灵岩山寺打佛七，又受五戒、菩萨戒、八关斋戒，以此功德，我现在已经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大家好好的精进，因果不会亏待你们的。精进吃一分苦，能得百千万种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好像农夫，春播一粒种，秋收万担粮。你怕耕种之苦，哪里有收获呢？要记住哦，你一世守戒，千万世得解脱，所以一定要咬紧牙根，好好守戒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除夕夜谈渡鬼。辞旧迎新大回向，普渡众鬼同生息。这个除夕夜，我以无限的欢喜祝福大家，马上就要过新年了， 现在是9:15，10点、11点、12点，算起来呀，还不到3个钟头，大家就准备迎接新年。现在我们要辞年，辞去旧的年，辞旧迎新，希望大家欣喜快乐。辞年哦，刚才大家将一年所有的功德做了个大回向，大回向就是总回向。什么叫做大呢？净法界没有边际，我们这个回向是无边无际的回向，普济法界苦恼众生，所以叫大回向。我们对新建道场所上的虫蚁，对本山四周围的孤魂鬼神，乃至一切过往的灵魂还没有解脱的，都回向他能去西方。10多年来日日都帮他们这样回向，当然去西方的也很多，还要再回向他们高增莲品，还有信众出钱出力，乃至一念随喜或出口赞叹，我们都要为他们回向，回向他们业障消除，福慧增长。世间人为了过年，今天杀了好多的生命，譬如现在大陆有11亿人口，还有我们宝岛，乃至遍布在5大洲的华侨，过年时吃饭总要吃条鱼，吃只鸭，这就是众生苦恼颠倒的地方。我们要带那些苦恼的人，还有被伤害的一切血肉回向，乃至生亡名扬净法界一切众生，通通回向他们，这叫大回向。以前我们在大陆灵岩山寺，到腊月念八、念九、三十这3天，个人都要加紧功课诵经念佛。为什么呢？预先为过年被杀害的生灵回向。那时个人念多少佛、诵多少经，都要用纸记下来。到了腊月30晚上大回向之后，大家一起到大山门外诵经念佛，然后把这些功课的纸在一个小盆里化掉，将所有的功德回向给他们。在化的时候，有人看到鬼就说：“鬼来了，鬼来了。”再看看山上四围，又说：“有鬼火，鬼火来了。”他们来做什么呢？就是来接受我们念佛诵经的功德，他们是来讨宝讨功德的。有人看到鬼，我是没有看到，他们说有鬼火，我也看不到。他们说鬼火虽然有光，但是阴阴的，离地有2-3尺，走的时候很快，就好像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子一样。在我们乡下，听年老的人说，在哪个巷口有鬼火经过，那里就会死人，过个1-2天，那里真的就死了人。从前的人晚上出门都是走夜路，没有灯嘛，走夜路很容易看到鬼，有的胆子大的还同鬼争路，你不让我，我也不让你。像今天30晚上还要出门办好多事，出门前必定要打个灯笼，里面点蜡烛。在乡下某个有鬼的地方，一走到那里，蜡烛的火啊就熄灭了。这时前面没人，后面也没人，身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。灯熄了还是要继续走，走到家门灯又亮了，灯亮了吓得把灯一甩，赶紧进家门。你们现在有没有见鬼呀？当然你们清醒的人没有见鬼，我看打瞌睡的人都见鬼，见到懈怠鬼。今晚讲这么多的鬼，就是要为他们回向。灵岩山寺应该没有鬼了，有鬼我们就把他们送到西方了。我们灵岩山寺有的是人，都是发菩提心的人，都是超世间之人。 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金色夫妻，同修佛像得金身，迦摄夫妻修梵行。释迦世尊十大弟子之中的迦摄尊者，他是苦行第一。一般寺院的大殿，释迦佛两边各有一位侍者，那位眉清目秀的青年是阿难，而那位发白面皱的老人就是迦摄尊者。迦摄尊者一出生就是金色身，年轻时就有修道之念头，但因为他是独子，父母希望他结婚，为了推辞父母的逼婚，他请人用紫金铸造了一尊女子像，容貌端正可爱。他说，要我结婚，除非找到和这金像一模一样的女孩子。他心想，天下哪有这样一位金身的女子呢？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过父母逼他结婚，因为他生长在大富豪的家庭。他这么一说，父母就派人到处寻找，竟然找到了。有一位婆罗门大富豪，他有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儿，叫妙贤，端丽无双，聪慧过人，也是金色之身。而且这位婆罗门女素具善根，也是一心向道，既然找到了，不得已结婚了。洞房花烛夜，两个人在房里怎么睡呢？当然不同于一般的夫妇，他们在房里还是修道，房里摆了两张床，各睡各的，各修各的，互不妨碍。经过一两年，他父母想抱孙子，看看媳妇的肚子还是那么朝里贴。有一天，他母亲从他们房门经过，顺便朝里探头一看，看到房里有两张床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小东西在作怪，我今天啊，一定要把两张床撤掉一张，给你们晚上睡同一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商量，我修道，你就先睡，你起来修道，我再睡。你看，这就叫做火中的莲花。火中之莲花，是为真稀有，在遇而行禅，稀有亦如是。这就是上根之人，虽然历经遇魔来考验，与他毫无妨碍。后来迦摄尊者随佛陀出家证阿罗汉果，而其名义上的太太也出家了，叫做金色比丘尼。迦摄尊者与金色比丘尼为什么会感得今生之报呢？因为他们于往昔之中路过一座塔庙，看到塔庙里佛像的金身剥落了，于是就共同发心替佛像装金身。装了金身后，他们在佛前许了愿，由于当时俩人都还是凡夫，便共同发愿求转世能做夫妻。因为有这个因这个愿，来世便结为夫妻，又同是金身之果报。你看我们念佛堂的西方三圣多么庄严，供养佛像的人啊，他将来决定是相好端严的金色身。再看这佛龛多么庄严，供养的人转世就住金屋华殿，有修因必定感果报嘛。还有八关斋戒中提到女人不要化妆，自然才美，心地善良才美。只要心地美就庄严，并不是擦粉涂口红就是美，那是治标上的美，一阵风就吹掉，一场雨就淋掉了。你有福慧的功德之美，风吹不掉，雨也淋不掉。你看佛陀32相，是不是面孔上抹了什么粉？没有哦，那是从三齐修福慧，百劫众相好而积来的。如果你不供塑佛像，心地也不善良，生了个坏模样，那再怎么化妆也化不出好样子，甚至越化越丑。 好好持戒，好好念佛，念佛就能成佛，到时所成就的何止是金色身，更是百夫庄严的金刚身啊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频婆供佛。今年世尊脱空波，初时供佛福无量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次碰到了饥荒之年，因为收不到稻粮，好多人都活活的饿死。佛陀也出来托钵，可是在饥馑的时候，人家自己都没有饭吃了，你像哪个化缘呢？人家要有，当然会供养佛陀，如果没有，想供养也没办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但那些大弟子们起不到时，连福慧圆满的佛陀也起不到时，托空钵回去。有一个老婆婆，清早看到佛陀出来托钵，回去又还是空钵。老婆婆想，啊，这样一个贵为太子而出家，现在都成了佛的世尊，到外面来托钵都还托不到，有空钵回去。想到这样真是难过，我现在应该要用什么东西来供养佛陀才好呢？想想他有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有菜根吗？哪有菜根啊，都是树根。他早上烧了一点水来煮树根，只吃了一点儿，还剩一些，也不是剩，是舍不得吃，要留着中午再吃。老婆婆说，高贵的世尊呐，我有一点点的食物要供养您，但这食物太粗糙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供养。佛陀慈悲地说，什么食物都是好的。老婆婆就把这粗的饮食供养佛陀，佛陀就为她回向。所谓布施者，必获其利益，若为乐故施，后必得解脱。这就是我们节斋时唱的偈子。佛陀说，你供养的虽是粗食，但你这功德转世就有大福报，九十劫天上人间享福不尽。老婆婆听了疑惑不信，世尊啊，我这么样微不足道的粗食，谈不上是供养，怎么能够得这么大的福报呢？佛陀为了要使他相信，就问他，老婆婆，你看过最大的树有多大？他说，我见过最大的树啊，它的树荫可以覆盖500商人以及500车城。这树在佛经中记载叫尼居类树，这种大树在印度有，在我们中国还没见过。佛陀又问，这大树这么大，它的种子有多大呢？老婆婆说，比芥菜籽儿还要小呢。我们平时讲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，芝麻是很小的，芥子比芝麻还要小，尼居类树的种子又比芥菜籽还小。佛陀说，你说那个种子小得像针鼻子一样，但一长成大树，就能让500商人及车马在底下称阴，我也不相信。老婆婆说，世尊啊，这是我亲眼看到的，你老人家怎么不相信呢？佛陀说，你今天供养我的功德，的确将来有90劫能天上人间享受福报， 这也是我以佛眼看到的，你怎么不相信呢？不施饮食的功德殊胜，尤其在饥馑之年，因为能救人家的生命嘛。人没得吃，会活活的饿死。尤其老婆婆以至诚心，尽其所有的一碗粗食供养佛陀，因此感得九十劫天上人间的福报。所以在三宝门中，虽然种点小福，但得的果报大哦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贫女点灯。至心供佛灯不灭，蒙佛受记有圣音。佛陀时代，有一个乞丐女难陀，以讨饭为生活。她虽然贫穷，但是善良而且有智慧。她想，唉，我这么贫穷，每天为生活所苦，这都是前生没有布施修福。可是今天已经穷到向人要饭了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布施呢？有一次好不容易乞到一个钱，这也应该是他命中应有的福报。刚好他看到波斯匿王为了请佛陀吃饭，从奇树几孤独园张灯结彩，一直到皇宫，沿路上都点油灯来迎接佛陀。他一看，哇，这个国王好大的福报呀，点这么多的灯来供养佛，真令人羡慕。难陀女也想点灯供佛，就将她起来的钱拿去买油，但一个钱买不了多少油。油主问她买油做什么，难陀将供佛的心意告诉她。油主起了怜悯心，多给她油，使她足够供一盏灯。难陀女得了油很欢喜，就拿到奇树几孤独园供养佛陀，置于佛前众灯之中，并且求愿，我现在贫穷，用此盏小灯供佛，以此功德，希望我来世得大智慧，能灭除一切众生的垢暗。因为波斯匿王供的那些灯只要点一夜，并没有再添油，所以天一亮也就熄灭了。可是贫女供的灯并没有熄，而且非常的光明，非常的好看。次日清晨，人来收灯，难陀女供的灯就是没法熄灭，连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也熄不了。奇怪，怎么这盏灯熄不灭呢？原来这是难陀乞丐女所点的油灯。这事儿很稀奇，就有人报告了佛陀。佛陀对诸大弟子说，这盏灯不是目连声闻人之力所能熄灭，即使以四大海水毗蓝猛风也灭不了，因为这是发大心之人所供养的。由于这难陀女昨晚发心点灯，使佛灯光明不灭，未来他将生在光明世界，身上光明无比，享福不尽，而且无量劫后当成佛。这在一般人听起来是无法想象的，凭一个钱点灯供佛的功德，就会生在光明世界，不但身有光明，将来还会成佛道，这叫人怎么能相信呢？但佛陀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何况佛陀受记的不止事实之记，还有成佛之记。关于佛受记成佛，经教里谈到，不是一般人做功德，佛就受你成佛之记，一定要是不退转菩萨，在某个因缘成熟下才蒙佛受记。那这可怜的乞丐女有菩萨的根性吗？这就要讲到因果了。平常的粗因哪个不知晓，肚子饿了吃饭就会饱， 口渴了，喝茶能解渴。喝茶是因，解渴是果，这不就是因果吗？但是微细的因果，唯佛与佛才能究竟彻底明了。贫女既能蒙佛受记成佛，她就有成佛的因，但为什么还要受贫穷之报呢？佛法是说三世因果的，难陀女不知在哪一世中了贫穷之因，现在应该要受报，但她的根性已经是不退转的菩萨，否则佛不会为她受记。你看，这乞丐女竟然有菩萨的根性，所以我们对人，即使普普通通的一个人，千万也不要轻视他。他现在可怜，也许他有大善根、大福德呢。好像一棵不起眼的小果树，现在没有一点样子，可是等因缘到了的时候，它自然会开花结果，花开有香气，果子还会甜呢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：罗汉与相向。修慧不修福，罗汉脱空波；修福不修慧，相向挂璎珞。六度之中，第一度是布施，第二度是持戒。如果只有布施而不持戒，那当然也是有福报，但是没有人天的福报，可能是个有福报的鬼或者畜生。有福报的鬼就不是恶鬼，一般来说就是民间供奉的神明。没有福报的鬼，因为前世没有布施，今生就当个恶鬼。如果是有福报的畜生，就好像有些小狗成了人们的宠物，有人帮它洗澡梳毛，还为它喝牛奶吃牛排，安排好的地方给他睡，你看他有没有福呢？有福，可惜前生没有持戒，所以堕落了。持戒又修福，可感人天之果报。但以佛法来讲，纵然是天上的福也不要想，因为想福就造业，天福享尽了还是会堕落。闻道佛法，要持出世解脱之戒，修出世解脱之因，才能了脱生死大苦。说到持戒修福，这有个因缘故事。佛在世时，有个罗汉外出托钵，常常是空钵而回。有一天，他见到一只国王蓄养的大象，因为国王骑着这只大象南征北讨，都打了胜仗，国王很欢喜，出征凯旋归来，就在象的身上挂满了宝珠璎珞，然后骑着这只象游街炫耀。罗汉有宿命通，一见到大象，知道是前生的同参道友，便在大象的耳边说：同参，你和我一样的苦。大象听了这句话，回宫后整天不吃不喝，国王觉得很奇怪，便找了那位罗汉来问：你在大象的耳边说了什么？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罗汉就把前因后果跟国王说。原来大象前生也是修行人，和罗汉是师兄弟，但象专门修福，忽视了戒律，罗汉前生则注重持戒，而忽略了要修福同人结缘。今世虽然证了阿罗汉果，因为没有福报，托钵总是没人供养他，所以有一首偈云：修福不修慧，相向挂璎珞；修慧不修福，罗汉脱空钵。你想，一个出家人脱个空钵没有饭吃，肚子里的饥火不能消除，那要如何修行呢？这二位修行人前世修的因不同，今生所感的果就不同，所以诸位要注意，任何一种因都要修，不可以说这件事儿我喜欢做， 那件事儿我不要做。诸位，福慧两足尊，我们也要福慧双修。你看那大象，前生修福不修慧，今世堕落成大象。虽然在国王那里吃得好，庄严得好，究竟还是畜生类，最可怜的是不能闻法修行。罗汉修慧而不修福，虽然修行已经到了家，但没有福报，成了罗汉还要受饿肚子的苦。为什么托钵就没有人供养？是不是人家看不起他，故意不给他呢？不是哦，是因为没有福报。到了人家门口，人家就是没有食物，想供养也没有。可见修福是多么的重要。大家听了要有警觉，戒要好好的持，福要好好的修。尤其我们求生西方，除了念佛持戒双管齐下之外，也要多多的修福。所谓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得生极乐国。